易经说，遁卦所体现的实事意义真是太大了。又说，不侍奉王侯，以高尚其行为准则。因此，尧被称为效法上天，不屈服于隐阳的高士。周武王的德性虽然尽善尽美，但仍然成全了孤竹君之子的廉洁。从此以后，这种风气越来越盛行，远离尘世的方式没有不同，但感召他们的原因却不一致。有的人隐居以追求自己的志向，有的人回避以保全自己的道义，有的人静心以平息内心的浮躁，有的人远离危险以谋求安全，有的人以污浊世俗来激发自己的节操，有的人挑剔事物以激励自己的清高。然而，看他们甘心于田亩之中，憔悴于江海之上，难道一定是清静于鸟，喜爱灵草吗？也只是性情所致罢了。所以，蒙受耻辱的宾客屡次被贬，也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投海殉节的志士，千圣之尊也不能改变他的情怀。如果让他们改变去旧的选择，就不能相互替代了。他们虽然固执己见，有些像沽名钓誉的人，但像蝉蜕壳一样脱离喧嚣尘世，置身于天地之外，与那些玩弄智巧追逐福利的人不同啊。荀子说过，志向修养高尚就会轻视富贵，道义修养深厚就会轻视王公。汉朝中途衰落，王莽篡位，世人积压的义愤非常深重。这时，那些毁弃冠冕、携手离开的人多得数不清。杨雄说，鸿雁高飞于茫茫天空，射箭的人能谋取什么呢？是说他们远离祸患之深远。光武帝侧袭以待隐士，访求他们如同来不及，用旌旗、薄壁和仆车征召的李聘在岩谷中络绎不绝。像薛芳、冯蒙被征召而不肯来，严光、周党、王霸来了却不肯屈服，各地都得以安定，志士们心怀仁德，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提拔隐逸之人，天下归心吧。肃宗也礼遇郑军，并征召高凤，以成全他们的节操。此后，皇帝的德性逐渐衰微，邪佞之臣当朝，耿直的处士们羞于与公卿同列，甚至愤慨而不顾一切，大多失去了忠正的行为。所以记载他们超尘脱俗不再回头，如同前辈隐士的事迹列在此篇。野王二老不知道是什么人。当初光武帝对更始帝怀有二心，正值关中混乱，派前将军邓禹向西征讨，在道上送行。光武帝问道，禽兽往哪里去了？两人都举起手向西指，说，这一带有很多老虎，我们每次追捕禽兽，老虎也来追我们，大王不要去。光武帝说，如果有防备，老虎有什么可怕？老人说，大王怎么这样荒谬？从前商汤在明条追逐夏桀，而在亳地筑大城；周武王在牧野追逐商纣，而在夹地筑大城。这两位君王，他们的防备难道不深吗？所以追逐别人的人，别人也会追逐他，即使有防备，难道可以忽视吗？光武帝领悟了他们的意思，回头对左右说，这是隐士啊，想要任用他们，他们推辞而去，不知道去了哪里。项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隐居不做官，性格崇尚中和，喜欢通晓老子、易经，贫穷没有实物钱财，好事的人轮流赠送他，他接受后只取足够用的，把多余的退还。王莽的大司空王毅征召他，连续几年才来，想要推荐给王莽，他坚决推辞才作罢，隐藏在家中读易经道损易卦，感叹说，我已经知道富裕不如贫穷，高贵不如低贱，只是不知道死和生相比怎么样。建武年间，子女婚嫁完毕，就告诫家人不再过问家事，应当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于是随心所欲，与同号北海秦庆一起游览五岳名山，最终不知去向。冯蒙，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家境贫寒，在县里供职当亭长。当时为出行经过亭子，冯蒙等候迎接拜谒，之后扔掉盾牌感叹说，大丈夫怎么能受人驱使。于是去长安学习通晓春秋经。当时王莽杀了他的儿子王宇，冯蒙对朋友说，三纲断绝了，不离开祸患将波及他人。立即摘下官帽挂在东都城门，回家带着家属渡海，客居辽东。冯蒙一向通晓阴阳，知道王莽将要失败，不久就头顶瓦盆，在街上哭着说， 新朝啊新朝。于是隐藏起来，等到光武帝即位，就前往琅琊崂山休养心智，修习道术，人们都被他的德性感化。北海太守一向听说他的高尚，派官吏送上名片治理，冯蒙不回应，太守怀恨在心，派人去抓他。官吏叩头说，子康是大贤人，天下人都知道，他所到之处，人们敬仰他如同父亲，去了一定抓不到，只会自取其辱。太守发怒，把官吏关进监狱，另派其他官吏。去到崂山，人们果然一起用兵器弓箭抵御，官吏被杀伤流血，逃了回来。后来诏书征召冯蒙，他借口年老糊涂，迷失方向，对使者说，朝廷征召我，是认为我对政事有益，我连方向都不知道，怎么能匡时济世呢？立即驾车回家，连续征召都不去，以高寿去世。当初冯蒙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军公相互友好，都通晓阴阳，心怀德性而行为污浊。徐房与李子云各收徒上千人，王军公遇到动乱唯独不走，以做买卖为生，自己隐藏。当时的人评论说，必是强东王军公。周党，字伯旷，太原广武人，家产千金，幼年丧父，被同宗抚养，但抚养的人对他不按礼法，长大后又不还给他财产。周党去乡县诉讼，主人才归还。之后他分给同宗，全部遣散奴婢，于是去长安游学。当初湘左曾在众人中侮辱周党，周党怀恨很久。后来读春秋，听说复仇的道理，就停止讲学回家，与湘左互相传话，约定决斗的日子。交战后，周党被湘左所伤，困顿不堪。湘左佩服他的道义，用车载他回家养伤，几天后才苏醒，醒来后离开。从此修身立志，周礼称赞他的高尚。等到王莽窃位，他借口生病闭门不出。此后贼寇暴徒横行，残杀郡县，但到广武，经过城而不入。建武年间被征召为议郎，因病离职，于是带着妻子住在渑池。再次被征召，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骨皮包头，等待会见尚书。等到光武帝引荐，周党伏地而不拜谒，自己陈述愿意坚守志向，光武帝答应了他。博士范生上奏诋毁周党说，臣听说尧不需要许由朝父，而能建立帝号于天下，周朝不等待伯夷叔齐，而王道得以成功。臣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人蒙受厚恩，使者三次聘请才肯上车。等到在朝廷上陛见，周党不按礼节屈服，伏地不拜，傲慢骄悍，同时都走了。周党等人闻不能阐明大义，武不能为国君而死，调取华丽名声，希望得到三公之位。臣愿意与他们在云台之下考试治理国家之道，如果不像臣说的，甘受虚妄之罪。而他们胆敢私自窃取虚名，夸耀皇上以求高位，都是大不敬。奏章呈上，天子把他给公卿看，下诏说，自古以来明王圣主一定有不归顺的世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朕的俸禄，也各有志向，赐给伯40匹。周党于是隐居在渑池，著书上下篇而去世。同乡人认为他贤德而祭祀他。当初周党与同郡谭贤、伯生、雁门阴谋军长都守节不在王莽时期做官，建武年间被征召都不去。王霸，字如仲，太原广武人，年少时有清高的节操，等到王莽篡位，抛弃官帽官带，断绝与宦官的交往。建武年间被征召到尚书那里，拜见时只称名不称臣。有关官员问原因，王霸说，天子有不臣服的人，诸侯有不解友的人，司徒侯霸让位给王霸。颜阳诋毁他说，太原习俗结党，如众颇有这种风气，于是作罢。因病回乡，隐居守制，住茅屋棚门，连续征召不去，以高寿去世。颜光，字子陵，又名尊，会稽余姚人，年少时有高名，与光武帝一同游学，等到光武帝即位，就改名换姓，隐藏不见。光武帝思念他的贤德， 于是派人暗行冒访求他。后来齐国有人上言，有一个男子披着羊裘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怀疑是严光，就准备安车和玄勋，派使者聘请他。去了三次后才来。安置在北军。供给床褥，太官早晚进膳。司徒侯霸与严光一向有旧交，派使者送信。使者趁机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来了，一心想要立刻来拜访，但迫于主管的事务，所以不能来，希望趁傍晚委屈先生到他那里说话。严光不回答，就扔下一片竹简给他，口授说，军房足下，位置三公很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天下人喜悦，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就会身首异处。侯霸收到信，封好上奏。光武帝笑着说，这狂奴还是老样子，当天就驾临他的馆舍。严光躺着不起来，光武帝到他的卧处，抚摸他的肚子说，爱爱子陵，不能帮我治理天下吗？严光又睡着不回应，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仔细看，说，从前唐尧圣德，朝复喜耳，世人本有志，何必逼迫呢？光武帝说，子陵，我竟然不能让你屈就吗？于是上车叹息而去。又引荐严光进去，谈论旧事，相对多日。光武帝从容问严光，朕比从前怎么样？回答说，陛下比过去稍微强了些。于是一起躺卧，严光把脚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上奏克星侵犯御座，非常紧急。光武帝笑着说，朕的故人严子陵和我一起睡觉罢了。任命为谏议大夫，不肯屈就，于是在富春山耕种，后人把他钓鱼的地方称为严陵濑。建五十七年，又特意征召不去。80岁，在家去世。光武帝悲伤痛惜，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景丹，字大春，扶风梅人。年少时在太学学习，通晓五经，善于谈论，所以京城有人说，五经纷繁景大春。性情清高，未曾准备名帖拜访别人。建武末年，沛王刘福等五王住在北宫，都喜欢宾客，轮流派人请景丹，不能请来。信阳侯英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凭借外戚贵盛，就欺骗武王，要求出钱千万，约定能请到景丹，而另派人拦路劫持他。景丹不得已来到后，英就故意摆上麦饭和葱叶之类的食物，景丹推开不吃，说，因为君后能供应甘美的食物，所以前来拜访，为什么这样薄待呢？又换上丰盛的菜肴才吃。等到英就起身，左右侍从抬来辇车，景丹笑着说，我听说节用人力拉车，难道就是这个吗？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英就不得已而让人撤去辇车，从此隐居不出，不参与世事，以高寿去世。梁弘，字伯鸾，扶风平陵人。父亲梁让、王莽时任城门校尉，封为修远伯，让他奉祀少昊的后代，寄居在北地而去世。梁弘当时还年幼，因为遭遇乱世，就用席子卷着埋葬了父亲。后来在太学学习，家中贫穷而崇尚节操，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不做章句之学。学业完成后，就在上林苑中放猪，曾经不小心遗落火种，蔓延到别人的房舍。梁弘于是寻访被烧的人家，询问损失的东西，全部用猪赔偿，主人还认为少。梁弘说，没有别的财产，愿意以身作工抵偿，主人答应了。于是他勤劳做工，早晚不懈怠。林家的老人见梁弘不是普通人，就一起责备主人，称赞梁弘是长者。于是主人开始敬重他，把猪全部归还。梁弘不接受而离开，回到家乡。权势之家仰慕他的高洁，很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梁弘都推辞不娶。同县孟氏有个女儿，体型肥胖丑陋，且皮肤黑，力气能举起石臼，挑选对象不嫁到30岁。父母问他原因，女儿说，想要得到像梁伯鸾那样贤德的人。梁弘听说后，就下聘娶了她。女儿请求制作布衣、麻鞋以及纺线织布的工具，等到出嫁才开始装饰进门。过了7天，梁弘不理她，妻子就跪在床下请罪，说私下听说夫子高义，拒绝了好几个女子，妾也拒绝了几个男子，现在被选中， 怎敢不请罪？梁鸿说，我想要的是穿粗布衣服的人，可以一起隐居深山的人。现在你穿着绮罗绸缎，涂脂抹粉，哪里是梁鸿所愿的呢？妻子说，是用来观察夫子的志向罢了，妾自有隐居的衣服。于是改梳追髻，穿上布衣，操作家务上前。梁鸿大喜说，这才是真正的梁鸿的妻子，能侍奉我了。给他取字叫德耀，名孟光。住了一段时间，妻子说，常听说夫子想要隐居避祸，现在为什么默默无声？难道想低头屈就吗？梁鸿说，好吧。于是一起进入霸陵山中，以耕种纺织为业，咏诵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代高士，为四号以来的24人作颂。于是东出函谷关，经过京城，作五一之歌，说登上那北邙山啊，一回首眺望帝京啊，一宫室高大巍峨啊，一百姓的劳苦啊，一遥远没有尽头啊，一。肃宗听后认为这首诗不妥，寻找梁鸿找不到，于是改姓运妻，名耀，字侯光，与妻子住在齐鲁之间。过了一会儿，他又离开去了吴地。即将出发时，他作诗道，离开就邦啊，远行将远及啊，东南心中忧痛啊，悲伤志向起伏啊，升降想策马奔驰啊，远行痛恨世俗啊，尽谗言竞相举往啊，错直全都先谄媚啊，喋喋不休我本无愧啊，独自立希望一周啊，崇尚贤能暂且逍遥啊，西游继承仲尼啊，周游列国倘若看到啊，让我喜悦就舍弃车马啊，乘船经过季札啊，在炎陵寻找鲁莲啊，在海角虽然看不清啊，光彩面貌幸而神灵啊，与我同修正值暮春啊，花木繁盛麦寒花穗啊，正茂盛哀叹盛时啊，已过悲悯芳香啊，日渐臭痛心我的志向啊，不能实现长久郁结啊，何处探究众人喧哗诽谤我可叹惶恐啊，谁肯留于是到了吴地投靠大户人家高伯通住在廊屋下受雇为人舂米每次回家妻子为他端上饭食不敢在梁鸿面前抬头仰视把食案举到齐眉高高伯通看到后感到惊异说这个故宫能使他的妻子如此敬重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于是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梁鸿潜心闭门著书十多篇病重且困乏时他告诉主人说从前炎陵继子在银帛之间葬了儿子没有归葬乡里千万不要让我的儿子扶灵柩回乡等到去世高伯通等人在吴地药陵墓旁为他寻求葬地都说药离是壮烈之事而伯鸾清高可以让他们相敬安葬完毕妻子儿女回到扶风当初梁鸿的朋友金兆人高辉年少时喜好老子隐居在华阴山中等到梁鸿东游时思念高辉作诗说鸟儿嘤嘤鸣叫啊期待朋友思念高子啊我心中怀想想念高辉啊于是汇集于此两人于是不再相见高辉也志节高雅终身不做官高凤字文通南阳叶县人年少时是书生家中以农耕为业但他专心致志诵读昼夜不停妻子曾经去田间把麦子晒在庭院中让高凤看管鸡当时天降暴雨但高凤手持竹竿诵读经书没有觉察积水冲走了麦子妻子回来责怪询问高凤才醒悟此后他成为名儒于是在西唐山中教授学生邻里有争财产的人拿着兵器打斗高凤前去劝解他们不停手高凤就脱下头巾叩头坚决请求说仁义谦让怎么能抛弃呢于是争斗的人心怀感动放下兵器谢罪高凤年老坚持志向不松懈名声显著传扬太守连续征召邀请他担心不能免于被征自称本是乌家之人不应做官又假装与寡嫂争夺田地于是没有做官建初年间将作大将人伟举荐高凤为直言他到公车府后托病逃回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孤兄之子隐居垂钓终老于家论说先大夫宣侯曾在讲学之余涉猎异事篇章读到高文通传停住而有感慨认为他是隐士 于是记述他的行事，并评论说：“古代的隐逸，其风尚很久远了。隐阳洗耳，以听禅让为耻；孤竹长击，以食周粟为修。有的高栖以为世行，有的极物以侥性情。虽然行迹不同，但去就的道理一致。像这个人，志向高临云霄之上，身形隐晦于泥污之下，心中名声尚且不愿显扬，何况怨愤千累呢？与那些投身冤杀、明闲度日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很远吗？”台童字孝威，魏郡叶县人，隐居在武安山，凿洞穴居住，采药为生。建初年间，周礼征辟，他不去。刺史巡视部署，派从事前去拜谒。台童带病前往道谢。刺史于是拿着礼物去见台童说：“孝威这样生活很辛苦，怎么样？”台童说：“我幸而能够保全性命，存养精神，调和身心。向明使君奉旨宣读诏书，悉替于事，反而不是很辛苦吗？”于是离去，隐居，始终不再出现。韩康字伯修，一名田修，京兆霸陵人，家世是住姓，常到名山采药，在长安市上出售，口不二价，30多年。当时有个女子向韩康买药，韩康坚守价格不改变。女子生气说：“您是韩伯修吗？竟然不二价。”韩康叹息说：“我本想避名，现在连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还卖什么药呢？”于是逃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续征召，他不去。桓帝于是备办玄勋之礼，用安车去聘请他。使者奉诏到韩康家，韩康不得已，于是答应辞去安车，自己乘坐柴车，趁早晨在使者之前出发。到了亭社，亭长因为韩征郡将要经过，正在派人牛修路桥。等见到韩康乘柴车带符巾，以为是田叟，派人夺他的牛。韩康立即解下牛给他。过了一会儿，使者到了，知道夺牛的老翁是征军，使者要上奏杀掉亭长。韩康说：“这是我自己给他的，亭长有什么罪？”于是作罢。韩康于是中途逃走，以寿终。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年少时喜好黄老之学，隐居山谷，以洞穴为室，仰慕赤松子、王子乔的导引之术。与马融、苏张是同乡同时代，马融以才学广博显名，苏张以廉洁正直著称，但他们都推崇谦让与矫慎。汝南人吴仓很看重他，于是写信来观察他的志向，说：“仲彦足下心情处于隐逸，虽然成云行泥，七宿不同，每当有西风，何尝不感叹？听说黄老之言，乘虚入名，藏身远遁，也有治理国家、养育人民、施用于为政。至于登山绝技，神明不显示其正验，人们看不到其笑颜。我想先生跟从可行的，心意如何？从前一隐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如今圣明之事，四海开辟，朝赋许由无所作为于箕山、伯夷、舒淇，后悔进入首阳。足下果真能骑龙弄凤，降息云间，也不是糊涂燕雀所敢图谋的。”矫慎不回答。70多岁竟然不肯娶妻，后来忽然回家，自己说死的日期，到日期果然死了。后来有人在敦煌见到矫慎，所以前世的人感到奇异，有人说他是神仙。矫慎同郡人马瑶隐居于B661山，以设置兔网为室。他所住的地方风俗被感化，百姓赞美他，称他为马木先生。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曾祖父戴尊，字子高，平地时担任侍御史。王莽篡位，他称病回乡。家中富有，喜好施舍，崇尚侠义气概，时刻常有300-400人。当时的人为此说：“关东大豪戴子高。”戴良年少时行为放达，母亲喜欢驴叫，戴良常学驴叫来娱乐他。等到母亲去世，哥哥戴伯鸾住在炉木中喝粥，不合理的事不做，唯独戴良吃肉饮酒，悲哀来了就哭，而两人都有憔悴面容。有人问戴良说：“你居丧合乎礼吗？”戴良说：“是的，礼是用来制约情感放纵的，情感如果不放纵，还谈什么礼？美食味道不香甜，所以导致面容憔悴，如果味道不存于口中，吃是可以的，议论的人不能驳倒他，戴良才能已经高远，而论议崇尚奇特，多惊骇世俗。 同郡人谢季孝问他说，你自己看天下谁能相比？大良说，我像仲尼长于东鲁，大禹出自西羌，独步天下，谁能与我为偶？被举荐孝廉不去，两次被征辟到司空府，一年不到，周俊逼迫他，于是以托辞到官府，带领妻子儿女已经走在路上，于是逃入江夏山中，悠闲不适，已寿终。当初带两五个女儿都很贤惠，没有求婚就答应嫁出，用粗布衣裳被褥竹箱木屐打发他们。五个女儿能遵守他的训导，都有隐士的风范。法真字高清，扶风眉县人，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好学但没有固定老师，博通内外典籍，是关西大儒。弟子从远方来的有陈留范然等数百人，生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物。太守请见他，法真就带符巾去拜谒。太守说，从前鲁哀公虽然不贤，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想以公曹之职委屈您，光赞本朝怎么样？法真说，因为冥府待我有礼，所以敢自居宾客之末，如果想让我做官吏，我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了。太守变了脸色，不敢再说。被公府征辟，举荐贤良都不去。同郡人田若举荐法真说，处事法真身兼四业，学问穷尽典奥，幽居恬淡，乐以忘忧，将要遵循老师的高宗，不为玄勋之礼曲解。臣希望圣朝就加赠衮职，一定能唱清妙之歌，招致来仪之奉。正值顺帝西巡，田若又举荐他，顺帝虚心想招致他，前后四次征召。法真说，我既然不能遁行远视，难道要喝洗耳之水吗？于是身自隐绝，始终不降屈。有人郭正称赞他说，法真的名声可以听到，身体很难见到，逃民而民随我，避民而民追我，可以说是百世之师了。于是一起刻石颂扬他，号称玄德先生。89岁，中平五年，已寿终。汉阴老父不知是什么人。桓帝延熙年间，皇帝巡幸晋陵，经过云梦到沔水边，百姓没有不来观看的，有一个老妇唯独耕田不停。尚书郎南阳人张温感到奇怪，派人问他说，人人都来观看，老妇唯独不停耕，为什么？老妇笑而不回答。张温吓到百步，亲自与他说话。老妇说，我是乡下人，不懂这些话，请问天下是乱而立天子呢，还是治而立天子呢？立天子是为了以妇道对待天下呢，还是一使天下以供奉天子呢？从前圣王治理世间，用茅草盖屋顶，用木船做船子，而万民安宁。如今你的君主劳苦百姓，放纵自己，意犹无忌，我为你感到羞耻，你怎么忍心让人们观看呢？张温十分惭愧，问他的姓名，不告知而离去。陈留老父不知是什么人。桓帝时，党固事起，代理外黄县令陈留人张生辞官回乡，路上遇到朋友，一起坐在草地上交谈。张生说，我听说赵沙明毒，仲尼到黄河边而返回，藩朝结冤，龙凤侍却不来，如今宦官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大概要离开朝廷了吧，德性不利，人无远影，将性命不保，怎么办？于是互相抱着哭泣。老妇快步走过，把手杖插在地上，叹息说，哎，两位大夫为何哭得这样悲伤？龙不隐藏林，凤不隐藏羽，网罗高悬，去往哪里？即使哭泣又有什么用？两人想和他说话，他头也不回地离去，不知最终怎样。庞公，南郡襄阳人，居住在县山之南，未曾进过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多次延请，不能使他屈从，于是到他家去问候，对他说，保全一身怎能比得上保全天下呢？庞公笑着说，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晚上得以栖息，猿驼穴于深渊之下，晚上得以居住，驱舍行止也是人的巢穴，各自得到栖息之处而已，天下不是我所保全的。于是在垄上放下耕具，而妻子儿女在前面除草。刘表指着他们问，先生辛苦住在田亩之中而不肯接受官禄，以后拿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公说， 世人留给子孙的是危险，唯独我留下的是安稳。虽然所留不同，不能说没有遗留。刘表叹息离去，后来就带着妻子儿女登上鹿门山，因采药不返。赞语：江海隐没，山林长往，远信风书，意情云上，道就虚权，是为尘网。